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佩仪。以下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1月号，题目是2011年经济回顾与前瞻，撰文的是冯绍昌。2011年是充满经济动荡的一年，一些积聚已久的问题至终爆发，例如欧洲和美国债务危机令到欧美经济停滞不前，又有日本海啸引发的核电危机，暴露经济发展背后的能源问题。但是在这些动荡之中出现了新的经济领袖和经济秩序，最终会不会转危为机，或者2012年会提供答案。欧洲债务问题在2009年开始浮现，在2010年问题渐趋严重，当中问题最严重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在债务到期的时候出现转期困难，迫使欧洲财长推出拯救计划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到了2011年，希腊债务问题急剧转坏，国内经济改革又面对民众的反对，经济步入困局。不少分析家推测希腊最终必须宣布破产，进行债务重组，并且退出欧元区。而希腊债务更加有扩散的危机，令人忧虑其他经济较弱的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亦都可能步其后尘。整个欧洲弥漫着悲观的经济情绪，令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并且打击全球经济。但是欧元区的领袖坚决捍卫欧元，加大挽救希腊的计划，增加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同埋迫使私人投资者为希腊债务撇账，希望借此保住希腊，从而稳定其他欧元成员，保卫欧元。整个欧洲债务危机的关键国家不是希腊，而是德国，因为它是整个欧元区的核心，也都是欧洲最强大的单一经济体系。如果在欧元区出现问题，最终有能力出手挽救其他国家的就只有德国。近日坊间流传着一个讲法，就是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办法控制整个欧洲，但是藉着创造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德国最终成功地控制整个欧洲大陆。波兰外长最近在柏林出席会议的时候坦言，德国是欧洲之中不可以没有了的一个国家，只有它才有能力拯救欧洲。最近有一个分析家指出，欧洲的问题不是在债务上，而是在各国生产力不平均的问题上，因此更难解决。德国是欧元区17个国家之中生产力最高的国家，换句话说，德国的平均劳工成本比较其他国家低，因为工人的教育技术水平比较高，而且机器投资也多，令到德国货的竞争能力远强于欧元区其他16国，因此出口大增，不单止在欧元区，也都包括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按照经济规律，欧元应该升值，达至外贸收支平衡，但是欧元区里面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不济，令欧元长期偏弱，更加有利德国持续强劲出口，而且无需承受操纵汇率的指控。因此德国经济表现远胜欧元区其他16国，失业率持续下降，成为欧洲统一货币的大赢家，而且成为欧元区里面一个无法取代的经济个体。虽然为了捍卫欧元，德国可能最终要负起更大的责任，挽救出事的其他国家，但是德国在欧元区以至整个欧洲的领导地位亦都变得更加巩固。最近德法两国同意在新一轮的拯救计划之中加入严格的财政规定和审查条款，一方面可以保障避免将来出现更多的国家债务问题，另一方面亦都令到欧元区各国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整合，在各国放弃更多的经济主权的同时，亦都大大加强了德国的主导地位。在2011年7月的时候， 美国国债达至国债上限14.3万亿美元，国会必须同意调高上限，才可以令到政府如常运作。由于国会两党就这个问题互相攻击，争取政治本钱，令到市场忧虑美债问题扩大，引起动荡。虽然两党在最后限期前同意提高上限，但是条件是两党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超级委员会，来到解决两党在削减政府债务上面的分歧，要在未来十年寻求削减到1.2万亿美元赤字。但是在11月底，这个超级委员会无法达成共识，宣布解散。与此同时，国债亦都已经上升到15万亿美元，即是美国 GDP 的99%。美国国债问题就好像一个计时炸弹一样，随时可以爆发，促成另一场经济危机。在2011年，多个重要的国际性经济机构都出现了新的领导人。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会 IMF 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裁拉加德，有希望她可以带领 IMF 成为国际金融稳定的核心机构。而加国央行行长简尼出任以瑞士巴塞尔为基地的金融稳定局主席，希望藉着他领导加国的金融机构避过金融海啸的经验，去到协调建立一个更稳健的国际金融体系。最后，欧洲中央银行选定了意大利央行行长德拉基为新行长，希望在他领导之下能够稳定欧洲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2012年仍然会是经济动荡的一年，而且许多积聚已久的问题仍然未解决，加上新的问题或者会出现，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已经表明，至少在2013年年中之前会将利率保持在超低的水平。在美国经济仍然疲弱，失业率仍然上升的时候，这个超低利率政策有可能继续延长。希望在新的经济领袖领导之下，加上极之宽松的货币政策，2012年能够成为低迷经济的转捩点。以上的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2年1月号，题目是2011年经济回顾与前瞻，撰文的是冯少昌，我是陈佩仪。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